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主播要坚强，
我是主播红酒哥。
这个听众朋友们很奇怪，这一期呢为什么没有我们熟悉的主播开心爸呢？这一期呢他缺席，所以呢我们邀请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红酒哥作为临时的代班主播。在这一期里面呢，为什么要请红酒哥呢？因为这一期的主题我们是关于讲一个睡眠的东西，而红酒哥呢平时呢对于睡眠是最不重视的。那在这里面呢也是让红酒哥呢也要熏陶一下，
学习一下。
对，到这个年龄呢，其实人过30岁之后啊，对于这个睡眠要逐步的重视。
对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岁到35岁之间的。其实有一句话，你不养生，生不养你，这个仍然是很重视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揭秘了，说我们这一期是讲关于睡眠的东西。因为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的一个嘉宾就是我们的邦德啊，中国人啊，他不是英国的邦德，但是这是他的偶像了啊。他对睡眠呢有独到的一些见解，那先让这个邦德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哎，好呀，大家好，那个我呢就是邦德。您刚才说30多岁以上的人就要注意这个好好睡觉。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不止。其实不光我这个20多岁的人，其实很多20多岁的人呢，实际上此时此刻他们都深深的被这个睡眠问题所困扰。
你说的是指的是失眠吧？要到这种严重的程度才行。
不光是失眠，他们就是有些人是病理性的失眠，就是他真是有一些比如精神压力大呀，有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导致的他失眠。
嗯，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嘛，更多的有些人他是不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躺在被窝里边要睡觉的之前还要刷会儿手机，刷着刷着就精神了，又睡不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又无精打采的，没有状态。其实很多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一期呢我们解决的人的睡眠问题并不是医学上的说您失眠，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习惯里面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啊。那关于睡眠啊，您给我们普及一下。睡眠是不是就是睡觉？
睡眠，其实俗话讲就是睡觉，对吧？但是从生理上、医学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统计上，人如果说按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现在是74.8岁来这么算的话呢，其中有24.6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就换句话说，1/3。
哦，1/3都要睡过去了。
对，1/3的时间是用来睡觉的。对，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们人类啊，这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都会睡觉。其实睡觉呢本身这个过程也是他们进行自我的机体修复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睡眠其实是进行一个机体修复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对对，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那你睡眠如果说睡眠不好啊，会有什么一些影响？
睡得不好可以对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包括他的内分泌啊，就是带来很大的这个干扰。具体的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皮质醇一些激素上面分泌有些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有些人他睡眠不好，他就会发现他这个人他体质不好，容易经常容易感冒啊，或者这就是免疫力
免疫下降。
对，免疫力下降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现在比较趋势上比较明显的就是中风低龄化。这个中风低龄化一提中风大家都想起50、60岁老头至少的，所以有甚至说
口眼歪斜。
对，有的是口眼歪斜，有的是脑出血呀，还有的是这个脑血栓，这种一想一提这些病，大家不都得是想，哎呀，这不得是70、80岁老头老太太这些人经常得的病吗？
对
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就是年轻人，就是30多岁的人、40多岁的人也出现这个问题，对。但是在这个发病的这些年轻的这个患者当中啊，做一个统计呢，说84.8%的人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就说他们的睡眠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不能现在不能就是说一棒子把人家这个熬夜的习惯给打死，就说啊，我是因为你这个熬夜所以你才这么年轻就得这些病。
但是它是一个诱因。
对，但是多少他不能排除他这个嫌疑，就说 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对身体有影响，然后诱发了一些疾病。
对对对对，
而且这种疾病呢，从你刚才来说，应该还都属于一旦发病之后就是很严重的一些疾病。
对，
要是我们意识到这种问题的话，如何的说改善这种睡眠，或者说让睡眠更加的高效呢？
所以说这就要求大家就是要掌握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睡眠效率，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还有方法？
对对对对，其实谈到这个睡眠的方法呀，这块呢就是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生物的昼夜节律。昼夜节律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不同的生物它是这个它的生命体征是有周期性的变化的。就是我们人体很容易的就是说到晚上就会犯困，白天呢自然就会清醒，这是我们一个身体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个特性吧，所以我们先天与生俱来的这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上世纪初的时候啊，我们电灯普遍的使用，这得益于我们爱迪生嘛，这发明电灯之后，人类从此战胜了黑暗。这个时候人们就是发现，哎，一天不光是12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光明之中。这样的话是好啊，我们这个业余的活动也更多了，我们走夜路的时候也更安全了，对吧？我们效率也确实更高了，产出也更高了。
对，
但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打乱了，无意识中打乱了我们原本的这个生物周期，就是昼夜的这个节律。
就是日出而作，
日
落
而
息。
对对对，
规律被打破。
对，这个原本的这个规律被打破了，逐渐打破了之后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规律。可能之前，如果你们要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话，就会发现，基本上就是7、8点钟的时候，7点多钟。就甚至刚这个新闻联播结束的时候，这老爷子就开始准备要睡觉了。
对，
这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人。
对对对，
可能我们父母呢可能还要看2集电视剧再睡觉。
对对对
对，那么到我们这个看完电视剧之后，这还得刷手机，这12点之前能睡就不错了。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生活习惯
就是
定型了，这么一个就是昼夜的这个节律问题是这样。但是你说它这个昼夜节律究竟它是由什么带来的呢？其实得益于我们简单的说哈，就是得益于我们身体分泌的两种这个物质，我们说这个也不算是激素，就算神经递质这种的。第一种呢就叫血清素，第二种呢就叫褪黑素，这两种。
哦，
对，就是说晚上为什么有困意呢？就是说到夜间的时候缺乏这个自然光的光照，我们人呢就会人体这个脑部就会分泌出一些这个名字叫褪黑素的物质。这个物质会使人产生困意，并且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就是促使人睡觉之后啊，这褪黑素还有一些其他修复体内细胞的这个功能，就是还有这个作用的是褪黑素。在这个人进入到光明之中之后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了，人体又开始分泌血清素。血清素就是让人就是情绪逐渐增强，让人逐渐变得更精神，这是血清素。就是有些血清素分泌不足的人，白天就会出现一些感觉疲乏哈气连天这种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主要是靠这两个这个物质吧，
交替作用。
对对对对对，
让人产生睡眠的感觉。
是现在好像我看到很多人以前吃安眠药睡不着，现在都是给你开褪黑素。
对对对，
它是一个辅助的。
所以说这个物质分泌的这个不一样啊，主要还是取决于光照
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关系，光照的原因。
就是说在这个灯光啊，就是交替变换也好怎么样呢，我们其实要着重注意的是蓝光。蓝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拿一三棱镜把这光白光分解之后会有光谱，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是光谱。蓝光就是说偏向蓝的那一片，紫光蓝光靛绿以后的这些光是蓝光。这些光呢就是说普遍能够提高人的这个精神的灵敏度，让人兴奋。这是蓝光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大白天的我们看蓝天白云，这时候我们人就是感觉心情也是很精神很兴奋。
是是是，
对，想睡也没那么容易睡着。这就是因为很就是在 白天的那个阶段、
嗯、
当然不是清晨日出照的这个天通红的、
嗯、
就是更晚一点的，就是中午啊下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蓝光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大气层来回散射比较强烈的时期。
对对对，
对，这个时期我们其实受到蓝光的刺激，我们这个作业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呢这个蓝光到我们晚上的时候就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嗯，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电脑这些屏幕散发出来，这个 iPad 这些屏幕散发出来这些光，那就是很大程度上就是蓝光。这个东西不光干扰我们的这个精神，干扰扰乱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哈、啊，干扰我们睡眠，并且对我们的眼睛也有很大损伤，尤其是在黑暗的周围，黑暗就光这一个小光源蓝光，你就光看着它，这样对眼睛也不好。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高一级别的这个系统啊，手机的系统里边有一个蓝光过滤功能，就是说你点一下把这个蓝光过滤掉。当然了，它不是百分之百都过滤，但是就是能过滤一部分，减少人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啊，这是蓝光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人们都离不开手机，这样是不好的。实际上你睡觉之前最好不要看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反而就是扰乱睡眠呢、啊、其实这个蓝光这是一个罪魁祸首。
对，
嗯，
不光是伤害视力，其实也是导致你晚上睡眠晚的一个医学原因。
对对对，是的，这
是
科学。对对对，是的，
找到医学原因了，因为还有光的原因。
对，
光的原因啊、
嗯、对。
那几点钟睡眠是比较好的？
通常呢就是11点到3点吧，这个阶段熟睡是不错的，
就是深睡眠。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你入睡之后，就是睡眠的时间把这个覆盖掉就可以。但有的人可能确确实实因为工作比较忙，
嗯，
这样的话他可能稍微再晚一点，12点钟、1点钟之前睡，这样的话也可以吧。但是最好是前半夜11点钟之前就睡着。但是我觉得就仅仅是说11点之前，就这个标准来说的话，现在我感觉很多年轻人都达不到。实际上呢，这个睡眠的这个总数啊，
嗯、
大家都说8个小时，8个小时，对吧？这个耳熟能详的。
嗯。
这个八个小时呢，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准确的一个说法。它这个睡眠每个人需要的量，它也是跟先天有关的，因人而异的。
跟先天有关还是跟体质有关？
跟先天这个体质有关。有些人他就先天天生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睡眠，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他需要更多的睡眠，比如说优秀的运动员，我们网球天王费德勒，
嗯，
百米飞人博尔特，这种一天他要需要10个小时的睡眠才行。
要恢复他白天的高强度的运动吗？
对的，这多一方面是跟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自己身体的一个特征导致的。毕竟职业运动员有很多，但是每一天都需要10个小时睡眠的这种运动员毕竟还是少数。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这些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他们的睡眠的这个需求量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人这需求量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这样的。如果说呢，就是说就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的任务的这个程度任务量来说呀，其实我们想保证每一天8个小时，就是说晚上睡一整睡8个小时，早上起来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一个睡眠，我们故意的去砍掉我们就是强行的砍掉我们自己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娱乐的一些时间。
嗯，
我感觉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对吧？那不能就是说轻易的把这些东西给放弃。但是总体的睡眠的量呢还要保持到一定这个水平，才能保证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精神这个始终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状态。这样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多项睡眠的方式。什么叫多项睡眠？就是一天睡几段觉。
好奢侈啊，怎么睡几段呢？
比如说他一个晚上哈11点那个开始入睡，
嗯，
他睡了，假如说睡了7个半小时，早上6点半起来上去上班，
嗯，
但是可能他这个人呢，他一天可能需要再睡多那么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
嗯，
那这段时间怎么找呢？就是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抽空午睡啊，中午的时候打个盹儿，
嗯，
这样的话给弥补下来，这样的话一天睡觉的这个总数实际上是够的，
嗯，对, 对，
但只不过给拆分成几波来完成，
对对，就是你别在一个时间段睡觉憋大招。
对对对对对，可以采取这种多项睡眠的方式， 来就是适应我们现在这个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对，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睡眠的障碍全归罪于大城市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变化跟以前不一样，不能把这个全归咎于这个问题。我们更不能说因为这个导致我们睡眠，我们就排斥这个历史的发展潮流。毕竟将来社会发展肯定是这个方向的，我们只能说是调整我们自己，哎，去适应这个趋势。
对，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说，要想掌握这个呀，就是要跟我们一个睡眠周期的这个理解，
嗯，
有关系
啊。睡眠还有周期？
对的，对的，对，睡眠有周期的。
睡眠有几个周期啊？
睡眠呢，实际上一个大的睡眠周期差不多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大的睡眠周期。
就是眼睛一闭再一睁，基本上要90分钟。
就是说90分钟它是一个完整的睡眠过程。那你说我们一天晚上睡了那么长时间，实际上是几个这个过程相叠加而产生的。
就你一次睡眠其实不到一个半小时，有时候被电话打断的时候你就心烦意乱，
嗯，
这个你没睡够，是这个原因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有这个经验哈。比如说我这早晨6点多钟自然醒了，6点钟自然醒，我一看我这闹钟是7点的。那闹钟7点，我说这白天我还能再睡一个小时，那我再睡一会儿吧。
嗯、对，
就再睡一会儿，说闹钟没听见，再一自然醒，说7点半多了。
哎，对对对对，
有这时候吧，对吧？
经常有
。
对对对，这就是说我们这个闹钟定这个时间点啊，跟我们这个睡眠周期不匹配，就没凑着整上，没。
啊，就是、其实不是我们懒惰，
嗯，
是我们没有按照生物规律来做。
对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睡眠这个分成一段一段的，怎么分呢？就是。怎么拆就把它一个半小时一个单位，一个半小时一个单位这么拆分，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就是你闹醒的时候你也感觉到精力，哎，不会有受太大影响，就感觉睡觉这个时间，
对
对，不会有太大出入。比如说哈，有的人他，你让他就正好卡在他这个睡眠周期结束这个点儿上边闹醒他，比如他睡了3个周期，一共加起来4个半小时，对吧？4个半小时，他睡4个半小时，他起来的时候感觉状态还不错。但是说你就让他睡了6个小时以上，比如说让他睡7个小时，他卡那点儿，他不是那个正常的这个睡眠周期结束那个点儿，他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不适应，感觉难受。当然了，这个难受这个阶段过了，要过一阵之后啊，他可能逐渐会恢复，但毕竟他起来的时候他是很难受的。
对对对
对对，这就是说明一个道理，就为什么我睡的时间反而长了反而感觉难受，起来之后感觉难受，就是因为叫醒的那个时间没在那个点儿上。
你觉得解决了现在很多的家庭矛盾，你知道吗？
嗯，
这家里面你知道吧，女性一般是勤劳，
嗯，是
善良的，
是
男性呢一般是懒惰邪恶的。妻子有时候说，你看我起得比你早，我干了1、2、3、4、5，刷牙、洗脸、带孩子，干了5件事。
嗯，
你起来呢，你还晚，我叫你了几回，你都不起来。
嗯，
起来以后呢，还一副病殃殃的样子。
嗯，
你不爱这个家。
嗯，
其实是没按照你说的这个睡眠规，你10分钟叫我一回，一个半小时你恨不得叫我10回，还不如你给我个囫囵的时间。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属于他自己他这个叫醒这个时间点儿，
对对
对，
对
卡的不对，那。这夫妻双方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就造成这矛盾。
他没有知识多可怕。
是啊，是啊。所以说一定要用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嘛， 对吧？
那我问你啊，
嗯，
有人喜欢睡觉醒了6点半了起床，但是呢，哎呀，稍微再歇一下，
嗯，
这种是好还是？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养成一个，如果说是想要高质量的睡眠呢，就是。定期定点儿，每一天都坚持这个时间起来，起来既然醒了就别再休息了，就这时间就固定的时间起来就干点什么就行了。其实实际上睡觉睡的量其实已经够了，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不够的话，白天这个困的时候，中午下午什么打个盹儿，这样效果会更好，并且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科学家在这个探讨人的这个睡眠的情况啊，他用这个仪器电极放到人的那个头部去测人的这个脑波，他总结出人这个根据脑波的这个变化，他给人的睡眠分成4个周期，
嗯，
第一个周期呢就是说一个入睡的这么一个周期，就是一个打瞌睡似睡非睡，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主观的这个意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睡眠当中， 可能这时候你碰它一下它就起来了。
嗯
嗯，对，就这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学生啊上课听课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他犯困，就这个脑袋老往下边耷了，
对对对，
就一顿一顿的，
嗯，
就这状态就属于
打瞌睡，
对对，就这个周期就属于他一顿脑袋一坠下去的时候，他马上就反应过来啊，他这是要睡着了，他又醒过来，又看老师又看书，他是这种，
对，
这是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非眼动睡眠这一大类的哈，
嗯，
它是浅睡眠，就要比上一个更过渡到这个深层次一点了。我们管它叫浅睡眠。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率、体温呢就会有所下降，就人们就是机体上面就开始逐渐就开始放松，
新陈代谢变慢，
对，开始变慢。
啊，
嗯，这个时候
就是他老在那一顿一顿的打瞌睡的时候，你要不叫醒他。
对，
他一会儿他就开始进入浅睡眠了。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他可能就不想再一顿一顿，他就干脆就趴桌子就睡了。
形象，真的很形象。
对，他就这入睡了。
对，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有人大声喊我们的名字，或者推一下、拍一下什么的，
对对对，
我们其实还能醒，
就惊醒了。
就是这个属于惊醒。
是是，
对对
对，
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睡眠层次这个程度要比刚才那个要深一些。
嗯
嗯，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管它叫眼动睡眠。为什么叫眼动睡眠呢？就是在做试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志愿者，就睡眠的那个人，被观测的那个人，在这个时候眼球在不停的转动，在不停的转动，就这个时候呢发现他脑波也发生变化，就脑波就逐渐发生低频的那种，比较舒缓的那种脑波出现。这种情况属于他这个深度睡眠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是叫不醒这个人的，就是你拍拍打打，喊他名字，这种一般情况下叫不醒，除非你弄一桶凉水夸泼到他身上，这个有可能给他弄醒。
对，
并且他醒了之后他也是这个浑浑噩噩的，感觉他起来颠三倒四的，这走路也走不稳，迷迷糊糊的，就
是
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也有，这个我们可能就是睡眠就正好卡在点上，人怎么叫不醒，这种可能大家也都有这个经历。
对，
就是
你定了闹表之后闹表都叫不醒你，
就
恰逢深睡眠。
对对对，就闹表的声根本就没听见。
对，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闹表的声根本就没听见。
对，
就是这种，这、就是这个问题哈。整个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说的快速眼动，就是眼睛在动但是比上一个阶段还要快。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由睡眠的这个深层次逐渐往浅了走，实际上是往醒了那个层次在走。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普遍有一个行为就是做梦。我们说一早上起来说，哎，我想起昨天晚上做什么梦，实际上这不是你昨天晚上做的，而是你这个阶段，你这个睡眠周期结束之前那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做的，是那段时间做的。是至于说前几个周期，比如说他一天晚上睡了四个周期，你至于说前三个周期的做他也做梦了，他只不过他忘了，他只是能记住、
覆盖掉，
对对对，
他记住是最后一个，
对对对，他只记住他最后一个梦、他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有的，就有一些人睡眠不踏实的时候，说是晚上做好几个梦的时候，那就真的太浅了，
对，
他就很累。
对对对，实际上呢他这个从第四个阶段到下一个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就从这个前一个的 D 到下一个 A 之间，它的一个衔接实际上是一个浅层睡眠做衔接的。实际上他这个人属于半睡半醒，但实际上他有惯性嘛，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醒。
对，
但有的人他神经衰弱，其实这阶段就醒了之后他就认为，哎，这是做梦梦醒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他这个过渡那个期间做的不好。所以就从这个周期过到下一个周期中间他醒了一次，完了之后他就认为自己睡得不是很好，是这样的。
那你说那个第三个阶段深度睡眠，一般每个人的时间长度是一样的吗？
深度睡眠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深度睡眠因人而异的，但是呢他就说是总共这个深度睡眠是在我们总体睡眠时间的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对，你比如说你九十分钟的这个，那你就是多少，五分之一，十八分钟，二十分钟左右，这段时间是黄金时间。就这段时间里面你们人体的这个生长激素啊，包括一些修复保持这个恢复这个钠钾平衡，就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它是本质上来说就像电路电线一样的，这种它传导这个信号啊，它主要就是靠钠离子钾离子这种不平衡来传导的这个电流。就是这样，如果人就是神经系统保持工作的时间太长的话，钠钾就会失去平衡， 这样的话就人会感觉到很疲劳。如果说是就是睡眠的话，经历过这个层次深度的话，他这个钠钾就会恢复正常，完了之后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那其实你看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九十分钟是一个周期是吧、
嗯、对，
那么在前两个周期的时候你浅尝辄止睡下去也就起来了，
嗯，
比如说主休，
嗯，
说睡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人也不难受，
嗯，
但是你如果碰碰这个时间你没把握好，刚到深睡眠的时候，
嗯，
到要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人就感觉其实挺难起来，挺挣扎的。
是的是的
是
的，是
吧，
对、
啊、也就是你刚好调时间你也要按这个规律来调的，对吧。
如果要是打盹的话呀，尽量就是白天半个小时就一定要起来、
嗯、
如果这半小时过了你要是如果
反而适得其反，
对对，反而你这一下午的时候正好赶在点儿，赶着你深睡眠的时间给你叫起来的话，那你这整个一下午精神状态肯定会受影响。
我有经历过这种的，
对
对
对，我也
正睡的砰砰一个电话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心烦意乱，你知道最起码你得缓一个多小时。
对的对的对这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周期，就是我们要想了解自己的睡眠，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睡眠，调节睡眠的话，
嗯，
就一定要了解这个基础。
你看我们今天的听邦德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
嗯，
中间就一个核心点我们仅仅抓住，就是睡眠如何提高睡眠的质量，如何有效的睡眠，
对，
是吧。睡眠不是目的，要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结果讲究是很多的。
对的对
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给听众们提醒说，不要因为说哎，我平时这个没有按照邦德说的这种方法，我睡眠我也生龙活虎啊，也没有病啊，是吧。因为这种睡眠它不像这人生疾病，突然之间来了之后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一个积累的毒素积累的过程。但是睡眠这种影响是一旦你感觉到影响的时候，不是说吃两粒药能缓过来。
对的对的，
它可能就是已经你身体里面的脏器已经受到影响了，
对，
是吧啊、
嗯、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现在的父母们正是属于家庭的中间地位，尽量呢我们在这个平时的睡眠之中提高自己的质量，少生病、
嗯、
那好，那我们也是感谢邦德来到我们节目中为大家分享这么好的干货，那我们下一期再见。